讲到四种正知，介绍第三个行处正知，就是在活动的同时，他仍然保持自己的禅修的业处。那中午有个师姐讲个笑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他说他早上要去体育馆吗？健身房，哦，游泳，然后很有正念的专注在自己的身心现象的观察，非常投入。而走着走着，走到了男生厕所的时候，有人把他拉住了，把他叫出来。那他这个是有行处正知，对不对？他是在活动的时候保持的他的业处，可是他没有前面的那个合宜正知，还有那个对于他要走进那个厕所的时候，他的方向啊，还有那个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那个并没有很觉察。所以这个有时候前面的那个有意正知跟那个合宜正知是最早要应用的，就是说一开始任何活动一开始它就要应用的。这个动作这个活动它有没有利益啊？所以走进男生厕所有没有利益？不过其实是当下也不晓得自己走进男生厕所，所以才会那个转的那个动作，转进去的那个动作并没有觉察。所以如果说有这四种，现在有前面三种的话，前面两种都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运用的，后面他会再举一些例子。那行处正知就是在活动中有没有保持禅修的方法。那这边注释书他在提，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正知的时候有很多种活动嘛，往前返回，然后屈身俯仰，雨墨动静，行住坐卧，大小便利，很多活动。那他这边举第一个这个往前跟返回的时候，他指这个托钵的时候，有的人呢在去的路上呢他有把他的禅修业处带着，但是回来的时候没有。那有的呢是没有把他带去，可是呢又把他带回来。那有的是没有带去也没有带回来，那有的是带去也带回来，它翻成这个四种。那它有一些详细的一些举例啦。那它这个有带去的，当然就是一路上保持着自己的业处，做的各种的，因为早上起来要行各种义务，也要打扫环境啊，也要这个，如果有阿舍里有和尚的话，也要为他们服务。那在这个当下，他都有保持自己的业处，有意念住自己的业处。那这个我们可能会就是说，在这么多动作当中，哪一种业处比较适合？因为其实我想这个很难讲，不过我觉得一般来看的话，在这种动态的动作当中，如果修地片可能不太合适啊，就在动态的当中，如果一片白色的那个禅像在前面，可能不是合适。那可能有些禅修的业处会比较适合，有些禅修的业处可能比较不那么适合动态的。 所以他在动态当中，哎，他带着他的业处，然后去托钵，去托钵一路上也是，然后进了村子，进了村主一家一家的托钵，然后到吃饭，在用食的时候，他还是有带着他的业处。那跟这个离开村子的时候也有，那只是说，走到一半的时候遇到有比丘其他人跟他谈话，那谈着谈着他就忘了自己的业处，所以他这边就提到，哎，有带去，但是回来的时候有人跟他谈话就忘了。那有的没有把他带去，但是有把他带回来。他这边举的一个例子是因为早上肚子很饿，那他一禅修的话，这个这边提到是整个业火，这个火大很炽盛啊，燃烧他的胃，所以他没办法专注在这个禅修的业处，所以一直到去托完钵吃了饭啊，他这边提到吃了饭吃了几口，那他就那个业火，他这边描述说业火就不再就放了他的胃，那反而去抓那个食物，所以他的胃就比较舒服啊，这时候他就可以很专心的禅修，所以吃完饭的时候他可以很专心的禅修，那一路带着业处回寺院。那他提到说，在佛陀的教化其中，有一些人就是都是在吃完用完餐呢，哈，用完餐以后，去禅修，然后证得阿罗汉很多，就是。吃饱了才有力气禅修。如果那个肚子有时候太饿的时候，不适合禅修，没办法专注。不过吃太饱也不行啊，因为他会讲吃太饱会昏沉，吃太饱有时候要稍微稍事休息，因为那个火还有那个能量都集中在胃里面，跑不到脑那个大脑去啊，没办法专注。那第三个就不用讲了，他就是完全都没有都一直很放逸啊，也从来没想过要把禅修业处带着去或带着回来。那第四个就从头到尾，不管中途遇到任何的状况，他都能够随时的在一举一动中保持着他的禅修业处。所以他这一段是解释我们一开始的比丘的前往返回保持正知，那这是对比丘去寺院而言。那有些可以在禅修的时候，当然从疗房到斋堂啊，从斋堂到禅堂啊，或者说从禅堂到斋堂，这个往返有没有把这个禅修业处带着，这个也是这边可以运用。那这边会举例一些有很有就是属于这种带去也带回来的几个例子。他说有一群比丘啊，他们是非常的精进啊，他们有很多人共住，几十个乃至100个，那他们有这样的约定，就是说他们说他们出家不是为了逃避债务啊，也不是为了逃避官府，也不是因为这个生活之具不足，而是为了从苦解脱。 所以啊，这边提到，那在修行的时候，如果在走路的时候呢，内心升起烦恼的时候，就应该在走路的时候把烦恼降服，或者是在站立的时候升起了烦恼，就应该在站立的姿势把烦恼降服，或者是在坐着的时候升起了烦恼，那应该在坐的时候就把烦恼降服，乃至在躺的时候升起烦恼，应该要在躺的时候把烦恼降服。那他这边提到，如果是走的时候的时候，他们会这个注释书他提到哦，比如说他们去托钵，那他们会每隔几公尺摆这个石头哦，每隔几公尺摆一个标记，摆这个石头作为这个刻度啊，就一趟行程的刻度。他这样做是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有某一段路，他那一段路的过程没有保持夜处的话，走了十公尺发现这十公尺都在打妄想，都在这个做白日梦的时候，他就会走回去原来的地方，再重新再走一次。他摆那个石头的用意是这样，所以他就是如果在走的时候呢，啊，如果他们一排人在走，有一个比丘升起的烦恼，那他就会在走的时候降伏烦恼。如果他在走没办法降伏烦恼，比如说升起这个分心妄想，这个一直持续着，那这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停下来等到这个分心调举的状态停止，他再继续走。如果连站着的时候他都没办法停下来，他就会坐着，坐下来让这个分心妄想的状况结束，他再继续起来走。但是如果他们就是他们尽量避免在走的时候让烦恼持续，会想办法让当下的烦恼跟他降服。可是如果万一真的完全没有正念，就是失去了禅修业处而走，打妄想，想东想西，那这时候呢，这边就是刚刚提到的，他就会回到他原来的从打妄想的开始的那个地方，再重新再走。这个以前我们这个是走，那其他活动也是啊，下面也会发现其他的活动动作，如果这些精进的禅修者，他发现是用一个没有保持行处正知，没有让业处在当下持续的时候做了那个动作，他就会重新再做一次。那一次呢，他就会重新带着业处把那个动作再做一次。那他这里说有一个典范，这种修法有一个典范，他叫做大摩天长老啊。据说他用19年的时间履行这个前去跟返回的义务，就是去的时候跟回来都要带着业处啊，练习了19年。他这里提到，就是他去，因为去托钵嘛，去来回，那路上有很多人在耕田的啊，在打鼓的，或者是在做其他动作的， 人们，那这些人就会看到这个长老，那么走一走，又跑回去，再走一次，啊，走一走，有时候看他又跑回去，不是跑啦，就是又走回去，然后再走，或者又走回去，走一走又走回去再走，他们就觉得这个长老很奇怪啊，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呀？还是忘了什么东西呀？可是，这个长老他就是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就是一样继续都还在履行他这样子的修行的方式，不会让自己以没有正念或者是没有带着业处的状况下来这个托钵前进跟返回。所以他这边注释书说，他到了第20年的时候就证得了这个阿罗汉，那而且在他这个是在他精行的时候，他证得阿罗汉，那时候有天神在那边，不晓得这个天神是不是也是有正果的，所以他可以知道这个长老他也证得了阿罗汉，然后那个天神就在那边大放光明啊，在夜晚的时候，那有别人，注释是说有别人，他的其他的同住者看到说，尊者你那边怎么晚上那么亮啊？是不是发生什么事？那个长老就说，光明有很多啊，点灯也有光明啊，那珠宝也有光明啊。就是说他不告诉人家发生了什么事啊，其实是天神放光嘛，这个长老很谦虚嘛，只是那个对方一直问说你是有隐瞒什么秘密啊，那后来这个大摩天长老才承认讲出自己的证悟。不晓得是宣传还是怎样，那个就是那一天给大家看那个马哈西长老的那个影片啊，他们是缅文的旁白嘛，那有台湾有这个缅甸华侨，他们有听那个旁白，他里面那个旁白当然是介绍那个马哈西长老，那就有人也是提到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年轻的法师看到马哈西长老的房间晚上的时候大放光明啊，他就问那个马哈西长老，那马哈西长老就跟他说不要跟别人讲，这样子就跟这边有点类似。那他这边再提到也是类似的另外一个长老，他也是履行这样前进返回的义务。那他比较特别是他只采取站跟行走的这两种姿势，站跟行走，那不坐不卧。不过这是注释书讲啦那书超就跟他解释，其实他还是有坐啦，就是说比如说该吃饭的时候就坐下来吃啊，禅修也是坐下来，是某些不需要坐不需要躺的时候，他才这个不坐不躺而采取这两个。那基本上他也是采用刚刚那个专注，随时专注自己的这个业处。7年时间，那应该第8年他就证得了这个阿罗汉果。那另外一个他提到有一个50个比丘50个比丘他们结下安居，他们有一个协定，只要这个没有证悟阿罗汉就不互相交谈， 那他怎样才能够不互相交谈？他们说他们就平常就嘴巴都含着水啊，啊，如果去托钵的话也是，如果有人问他们问题，问他们比较多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水吐掉来回答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是含着水一直在托钵的过程中，然后托完钵以后才离开村子的时候把这个水吐在地上。所以他们说看到地上有几滩水就知道有多少个比丘去托钵。那他们想说这些比丘彼此也不讲话，这村民啊讲说他们彼此也不讲话，是不是他们彼此之间有吵架，所以想要去做和事啊？结果到他们住的地方才发现他们不只是平常在村庄里面没讲话那也不是因为争吵而没讲话，因为去他们的寺院里面看到他们所有的环境都非常整齐非常清洁，该做的义务都有人做，这个一定不是有吵架的状况，应该是大家都有各尽各的义务。那就是这样子，这些人五十个比丘就把禅修业处全往跟回来都可以带着，那他们据说在3个月内都证了阿罗汉果。这是这个注释书他提到这几个这个如果用在禅，我们刚刚说如果用在禅修中心，其实不一定是去托钵了，就是从某个地点到某个地点，禅堂到斋堂，禅堂到疗房，都是可以运用，或者平常其实也可以啊。如果不是去这个游泳的话。游泳的时候也可以应用，只是说要有那个合宜正知。那第四个是不吃正知，我们刚刚讲他讲那个行处正知就讲了一些例子，那第四个是不吃正知，就无吃啊哈。那这个不吃正知是要从第三个正知而来的，因为第三个正知是带着他的业处，那不吃正知是要在带着业处的时候，他的业处是用观的业处，修慧的业处的时候，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当下动作的这些五蕴身心现象的实相，那了解这个当下身心现象的实相，所以是不吃。所以这个边就提到我们刚刚最早讲的时候动的任何动作一定是先有个念头，所以他这个注释书说我要向前进的这样的念头升起的时候，这个念头产生了，这叫心生风界，由心所引生的风大，那然后造成身体的动作由于这个风界的扩散才会有身体在走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这个是在走的时候修慧观后面所以这不吃正知就是在走的时候或者其他的动作修慧观，然后观察到了身心的实相，观察到了身心的缘起的互动心如何引生这个色或者明法如何引生色法，乃至 观察到他们的无常苦我，这个就是不吃正知。所以行处正知还有可能是修定的、修止的跟修观的，那不吃正知就一定是修观的结果。所以他这边会详细讲，有点如果有些师兄姐修过马哈希的，他这边也是像马哈希的观察那个脚步的举起、跨出、放下，然后在观察举起、跨出、放下的时候，他观察到其中的水大、地大、地水火风。这注释书他就提到，在走的时候，一开始是先有动机啊，对不对？动机升起，然后举起的时候，在观察这个脚举起的这个动作，是地跟水是次要的，比较明显的现象会是火跟风，火大跟风大会比较明显。其实它就是只要指这个脚举起的时候，会感觉到那个轻盈的感觉，或者觉得有东西把你拉上去的那个感觉，推上去的感觉，飘上去的感觉。那个呢，那个感觉，那个触觉，那个感觉就是风大跟火大的特色。那时候他们的会观察比较容易观察到风大火大，那时候风大火大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风大。因为我们讲风，一般讲地水火风，那风要怎么观察？其实风一般讲的就是它是推动移动，它的特象就是推动移动，它并不是影像来的，也不是像一般的大地，它是由触觉。如果到阿毗达摩，它是由触觉所感知的。风大就是那种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手从左到右，那个有那种移动的感觉，手的移动的感觉，那个就是风大的显现。所以他这里提到脚举起，然后脚前移跟跨出也是同样的，举起然后跨出，这个跨出这个动作，他去感觉那个移动，那时候呢，是火大跟风大会比较明显。那事实上我们可能问，我怎么知道那个是火大风大？像在禅修的有教理基础的人，可以像我们有读过的话以后就知道，哦，原来感觉那个移动的感觉，那个推动的感觉，那个飘起来的感觉，那个感觉就是风大跟火大，尤其是风大的那个显现。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教理基础的人，他一样可以感觉飘起来，也一样可以感觉那个推动、被拉动、移动，那种移动的感觉，他还是在观察这个风大、火大，只是他不知道那个名相而已。他还是可以观察到这个，还是可以有无痴正知，只是不需要知道那个佛学的名相。所以像这个有些传统，像马哈希传统，他们要这个 interview 要小参报告的时候，禅师们不会要求你，不会叫你去报告说我看到了水大火大，他会叫你报告你实际的体验是什么。比如说你就说感觉有东西在拉，有东西在推，感觉飘起来。他要报告的是那个用日常的用语，日常生活的用语。因为一报告日常生活的用语，他就知道，你是真的是亲身体验的，而不是套名相的，把那个名相套进来。所以这个他们说其实禅修者有时候是也不需要，也没有很必要要知道这些名相，可是他 可以报告他的实际经验，那禅师可以判断他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那脚落下去的时候，提起推出落下，落下的时候它变成相反，火跟风是次要软弱的，那另外两个地跟水是比较强力的。因为向下的时候有这个沉下去的感觉，乃至有这个被吸下去的感觉。那有时候那个凝聚啊，有的时候是水界的那个凝聚，是水界的特象啊，那一种吸住或者凝聚的那一种感觉是水大。那地界我们一般讲的是那种硬啊、粗啊、重啊，对不对？硬或软的那种感觉。所以那其实有时候向下也可以感觉到风大啦，如果是有推的话。不过向下因为你会感觉到沉重，脚放下去的时候会比较沉重，硬粗重，那个重我一般会认为是水大，是地大，那种沉重的感觉，脚放下去有那种沉重的感觉，是那种地大。那地脚放在地面上，地跟脚跟地的这个接触会有感觉，那个硬啊，哈，那个地板是硬的还是软的，那个就是地大哈。硬的跟软的都是地大的感觉，所以他说脚放在地面上，或者脚向地面压下去，也是同样的情况，也是地大，那感觉比较明显，可能是硬啊，可能是软啊，可能是重啊。所以如果大家有之前有看那本蓝色小册子啊，他们的这个行禅，他就是要禅修者这样子观照，观照脚的提起推出放下，提起推出放下，他的目的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在提起推出放下这个当下的身心的现象。那这个呢都是这些方法都是像之前谈的这个，它是属于观照当下，对不对？像我们一开始的行的时候，走的时候知道在走啊，这个也是当下走的时候知道在走。所以他这样子是初步的看到了这个整个脚移动的这个我们讲摄法，也就是五蕴的摄蕴。那摄蕴里面的这个世界地水火风，那如果他可以看到每一个动作都有个动机才有这些动作的话，那他又看到了他的明法，就是所谓的心。所以这样子呢，他可以得到了这个无痴正知。那这个刚刚这个是自相，我们一般讲把那个五蕴的身心现象五蕴就是很多身心现象，他们有各自的特色啊，像这个刚刚那个地就是硬啊、软啊，风就是移动推动，那这个都是属于叫他们的自相。那我们一般讲的无常苦我，这个就被叫做共相。那要观察共相的话，一定是必须先看到自相，才有可能观察到共相。一般讲观的定义是观无常苦我，可是一开始没办法一开始就观无常苦我，一定是先看到五蕴身心的自相的每种现象的特色。所以他看到了这个地水火风在走的时候，看观察到 观察到这些身体的触觉的现象的时候，那接着他可能会有一些领悟，就是说提脚的时候，那个地水火风不会维持到伸脚，提起的时候，这个他们就结束了，然后跨脚，这个跨脚到也结束了，到下一个阶段踩下，他可能会有一些领悟，说这几个动作，他们当下的名色，当下的身心现象，就在那一个阶段就结束了，不会维持到下一个阶段。那这样子的观察就有这种生或者灭这种观察，观察到脚步移动出现，举起的脚步跟推出的脚步跟放下的脚步，他们有各自的出现跟消失的情的时候，那能够观察到这个升起跟消失，生又灭矣，这个就是无常啊，有生有灭，这就是无常。所以这样子观察，他就观察到了无常。所以他这样子，他这边讲，他会看到一个举起，他不是，他甚至看到本来是一个脚一个动作而已，可是他后来可以看到分好几段嘛，举起推出跨放下，然后来，所以他这边讲一段一段一节一节，每一个现象都在当下出现消失，当下出现消失。他甚至一个举起就里面就好几个举起，一个举起的这个移动里面有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然后推出也是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所以这样一段一段，他可以当他正念越来越强，他就观察的越来越细，他就可以观察里面的一个动作里面有好几个动作，好几个移动，一个移动里面好几个移动，那你一节一节，一段一段。那这一节一段一段都有各自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所以他后面就只看到只是这个风大或只是移动而已，其中谁在向前走，向前走是谁，只有诸界，只有这些观察到的移动，观察到了这个印啊粗啊重在那边出现，因为当他很观察的很细的时候，他整个世界其实就是只有移动而已，他连脚后面我们会看到那个脚的感觉也不见了，不会觉得是脚，不会觉得那个是脚，只会知道那个是移动，不会觉得那个是脚掌，只会知道那个是冷是硬或者是重，然后那个重会出现会消失，或者这个软或柔软或者是硬，它们会出现消失。所以呢，只是诸界，只是这些诸界没有我啊，没有脚啊，没有众生，没有人，就只有这些诸界看到了这些地水火风不断的出现消失，出现消失。那这样子呢每一段里因为如果还有观察到心法的话，就还连同色法一个动机升起，另外一个动机，一个动机升起消失，另外一个动机升起消失这样子只有名色，名色不断的生灭，这样子呢，就是，达到了不吃正知他志向也看到了，然后呢，他的这个身心这些名色身心现象的志向跟共相，他的升起灭去也看到了，只有这些身心现象五蕴不断在生灭，所以没有个我。 只有身心现象五蕴名色不断的生灭，这个就是不吃正知。那接下来他除了向前走跟返回是这样的观察啊，那他任何其他的一个动作都是一样是这样子观察的。所以他这边提到向前看的时候知道自己目前在向前看这个动作，那向旁看的时候如果要转头也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转头，或者是眼球转动也要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眼球的在转动，再往旁边看。以前好像有玩一种游戏，对不对？人家拍你然后你回头，如果没有很正知正念的回头，有时候他会吓你还是干嘛，对不对？如果拍你回头他可能扮鬼脸还是做什么，那会被吓到。但是如果拍你正知正念的回头，很有意识的拍，知道在拍，然后知道回头的动作，然后知道眼睛正在往前看，很有正知正念，那就不会被吓到。还有或者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有时候看一下没有正念的看，容易会被吓到。如果很有正念的知道头在转，知道眼睛的焦距在移动，然后清楚的看，那比较不会被吓到。所以向前看向旁看，这个刚刚也是那个正知里面的动作。那他也是这个要做这个动作，他也是从那四个正知先开始。有意正知不是人家拍一下我就马上回头，他先知道这个动作有没有利益，我至少先知道这个动作是不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个动作，而是还是他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那如果是自然反应，那就是属于这个我们叫做自动导航哈 ，autopilot， 没有一个明觉在里面。那有意正知就是你不会立刻转过去，你会先 stop， 说要不要转头，要不要转过去。那只要转过去是有利益的，至少是有必要的，或者是有需要他才会转过去，有利益。那他这边举一个例子，难陀尊者，就是往哪里看，往头往哪里看。他说难陀尊者是一个例子，那这边是他注释书是没有写，但是主要是难陀他是守护根门很好的。以前是难陀他是就是贪心第一啊，就是说他是那个他老婆嘛，他老婆不是很漂亮吗？然后世尊不是带他去天上看看天女啊，然后就觉得他老婆是猴子，看了天女觉得他老婆是猴子，然后后来又带他去地狱看嘛，我说这个地狱是以后你去天上享乐完就要下地狱的啊。然后他后来就是守护根本，所以他守护根本眼睛看，不管看什么都很有正知。所以我想这边用他的例子就是指难陀守护根本，守护眼根啊，看的时候有正念的看，要知道是不是被贪所驱使而去看，还是被嗔所驱使而去看。我们先静坐一下，先到这里好不好？